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2月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写信给联合国，试图要制止美国和南韩在冬奥会之后军演。美国的一次导弹防御试射失败。美国新核战略指核威慑力应该靠有效和功能多元化。俄罗斯加紧在东南亚、中国周边地区活动，并且继续和南中国海地区中国主要的对手加强关系。俄罗斯将会和越南联合军演，和老挝加强军事交流，并且在缅甸军火市场要逼走中国。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认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未来将会继续加强。
Это важная часть,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ов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外长李勇浩这个星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他出面阻止美国在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在朝鲜半岛以及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今年年初美国和南韩政府答应推迟原定在2月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以免在时间上和南韩主办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产生冲突。但一个星期之前，美国和南韩军方官员证实年度军事演习会在冬奥会之后举行。李勇浩在信里面并没有提到南韩和美国一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他敦促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严肃关注美国将核战争武器装备派到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地区。他说美国的这个行为将会损害朝鲜半岛内部正在进行的和解和对话的努力。他又警告说，如果美国执意要在冬季奥运会之后展开军事演习，北韩不会坐视不理。在去年4月美韩联合军演期间，北韩实施了多项导弹试验和一次大规模的炮火演习。美国国防部说，美军星期三在夏威夷上空进行了一次并没有成功的导弹防御试射。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特星期四证实了这次的试验，他说这些并没有满足他们的目标，但他们从这些试验之中总是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导弹防御局说，美军从夏威夷一处设施发射了一枚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试图拦截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导弹防御局说，这次是第一次使用岸基就斯顿试验基地从陆地发射一枚 SM-3 Block 2A。导弹防御局正是调查试射失败的原因。星期三试射的导弹防御系统有可能用于西太平洋，不过这套系统亦都可以用来保护美国大陆抵御朝鲜正是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国防部2月2号星期五将要公布川普政府的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女士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这份新报告要求国防部将资源投入一支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的可信的核威慑力量。川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之后没多久就下令对美国核战略重新评估，以确保核威慑力量安全、可靠、有效。美国媒体上个月透露新核态势评估报告草案，他说美国面临的战略前景不乐观。他说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正是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北韩正是继续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并且取得进展。国防部发言人怀特说，新出炉的核战略将确认核威慑力量三位一体化的基本架构不变，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美国政府第三号外交官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托马斯香农在服务了近35年之后，在星期四宣布辞职。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一年以来，美国国务院高级职业外交官接连辞职，香农是最新的一位。他发表声明说，他的决定是个人性质的，动机是照顾他的家人，思考他的人生，为他的有生之年制定新的方向。而国务卿特拉森对美联社说，他曾经挽留香农，但是他后来在一份声明之中承认香农的离职将会是一个损失。特拉森发表声明说，香农的建议得到了历届政府的重视。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对美国白宫一份文件表达关注。这份文件说美军已经接到授权摧毁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的避风港。白宫星期二晚发送给媒体的一份电邮，列出了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年在外交政策上面的成就，其中就提到了有关巴基斯坦的上述的讲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达斯特吉尔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很严肃对待上述的讲法。他又说他们希望向美国明确地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主权国家，他的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大众对这种讲法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美方应该和巴基斯坦磋商。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正是迅速恶化。美国心照不宣地接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采取致命的反毒品的行动，预计这些会有助于翻过双边关系最坏的一页，好比这两个国家的盟友在中国的警惕目光之下恢复合作。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沃尔什1月31日在一次新闻电话发布会上面表示，他对菲律宾政府清除毒品的方式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又说只要行动方式合法，美国政府会支持这项的努力。活动人士说，自从2016年6月上任以来，杜特尔特政府被缉毒警察未经法庭审判杀死了7000人。菲律宾总统府的网站说，沃尔什的评论显示菲律宾政府对付非法毒品的行动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正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个之前，美国这项反毒行动的批评招致了出言不逊的杜特尔特对美国狂风暴雨般的批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加紧在东南亚中国周边地区活动，并且继续同南中国海地区中国主要对手加强关系。俄罗斯将会同越南联合军演，同老挝加强军事交流，并且缅甸军火市场逼走中国。有分析评论认为，俄罗斯活动不单止可以限制中国影响，更加能够使到俄罗斯亚洲外交多元化，避免完全倒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访问了缅甸、老挝和越南。中国既是这三个东南亚邻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亦在作为中国后院的缅甸和老挝拥有巨大影响，而越南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但是俄罗斯更多涉足这个地区，亦都将使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绍伊古在河内访问时分别会晤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防部长等越南领导人，双方称赞俄越战略盟友关系不但只彼此互信可靠，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双方还确定了未来三年两国军队的合作交流计划，除了更多的为越南培训军官外，俄罗斯还邀请越南参加每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还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绍伊古说，两国军方的互访和各种活动会越来越多。他说，加强与越南关系是俄罗斯外交首要方向，俄罗斯还准备向越南传授在叙利亚的作战以及先进武器使用经验。越南目前和中国并列成为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很多都用在南中国海地区，并主要针对中国。有报道说，双方正在讨论俄罗斯将向越南出售苏-35 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一些老挝领导人都拥有留苏经历。老挝外长去年访问莫斯科时特别提到了当年在苏联的留学生活。老挝总理去年曾先后两次访问俄罗斯。绍伊古在万丈表示，他这一次首次访问老挝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落实两国领导人去年会晤时所达成的协议。绍伊古说，两国军方交流以及军事技术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挝领导人则称赞两军之间拥有兄弟情谊，双方合作是在度延续过去传统。目前很多老挝军官在俄罗斯学习深造。俄罗斯未来计划为老挝培训更多的军事人才。在冷战年代和中苏交恶期间， 苏联曾经与越南和老挝等国保持过密切关系。过去老挝军队的武器供应除了来自苏联外，很多老挝中上层军官都曾经在苏联受训。苏联亦曾经在越南驻扎过大量军队，特别是海军。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缅甸军队的主要武器供应商，但是随着俄罗斯在缅甸不断的加强活动，中国正面临着在缅甸军火市场被俄罗斯挤走的风险。缅甸军方多年前曾经放弃中国枭龙战机，转移从俄罗斯采购了20架米格29战机。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这一次绍伊古访问缅甸在军火交易领域又取得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突破。那个就是俄罗斯向缅甸提供6架苏-30SM 战机。这一批战机将取代目前装备缅甸空军的中国老式殲-7战机，构成未来缅甸空军主力。苏-30SM 是俄罗斯卖给印度的苏-30MKI 战机的改进版，因此性能优于俄罗斯卖给中国的苏-30战机。缅甸采购俄罗斯战机的资金来源将依靠俄罗斯的贷款，双方很快将针对这一笔交易的其他细节展开磋商。如果谈判顺利，第一批战机可望在2019年交货。商人日报说，双方两年前曾经达成了俄罗斯向缅甸提供雅克130教练攻击机的交易。两国亦都在讨论俄罗斯向缅甸出售 T-72 和 T-90 主战坦克，以及重型火箭炮系统和其他的武器装备。陪同绍伊古访问缅甸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俄制米24、米35、米17直升机、米格29战机、雅克130教练攻击机以及防空导弹系统等深受缅甸军队欢迎。目前有600多名的缅甸军官在俄罗斯军校学习。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认为，通过战机和其他的武器交易，特别是后续的零部件供应、售后服务、人员培训等各种合作交流，莫斯科可以使缅甸军队越来越依赖俄罗斯，从而可以借此巩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地位，使缅甸成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可靠伙伴和盟友，更加能够限制不断扩大的中国在当地的影响。绍伊古这一次访问缅甸时，双方还签署协议，俄罗斯军舰未来访问缅甸和停靠缅甸港口会更加方便容易，军舰进港手续将会大大的简化。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认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未来将继续加强。罗克申说，因为这个是俄罗斯外交、俄罗斯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新领域，亦都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东南亚地区。俄罗斯未来只能够会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活动，将过去所讲的话都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上。罗克申说，在俄罗斯加强东南亚外交活动中，越南的地位最为关键，因为掌握了越南，亦都就意味着俄罗斯能够获得进入东南亚的跳板和锁匙。俄罗斯的其他外交战略分析家认为，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发展与东南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可以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这样能够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在绍伊古这一次访问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之前，俄罗斯军舰新年期间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以此展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俄罗斯亦都同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国不断地加强关系。俄罗斯除了向菲律宾赠送一批军火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军舰去年亦都分别访问了柬埔寨等多数东盟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逃离贫困和逼迫的北韩脱北者担心，北韩以美女为代表的奥运代表团将会带来欺骗性的宣传，但亦都希望南北韩的合作能够为和平进程创造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支由230名女性组成的，经常被称作为是美女大军的啦啦队，将会作为庞大的北韩代表队的成员，参加2月份的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曾经是平壤音乐舞蹈大学钢琴家的金哲雄表示，金哲雄说，啦啦队将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他是每一个行动都可以成为宣传北韩的一个机会。金哲雄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举动。金哲雄在2002年叛逃北韩，这支的啦啦队是由有吸引力的身材相对较高的女性组成，他们是来自精英大学，母亲属在国外居住，或者最有名的前啦啦队成员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他在16岁的时候参加了2005年在南韩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啦啦队的成员亦都受过大量的思想教育，以确保他们对国家以及是今时政权的忠心。脱北者韩瑞希表示，韩瑞希说，离开北韩到海外访问就好像在敌人的心脏战斗一样。韩瑞希还可以证明北韩的思想教育并不总是有效，因为他实际上是南韩釜山举行的2002年亚运会的一名北韩啦啦队的成员。在金正日政府领导之下经历苦难的脱北者怀疑北韩暂停以导弹以及核试验进行挑衅，并且发起奥运会魅力的攻势，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国际地位，并且破坏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强而有力的制裁的支持。这些制裁严格限制对北韩的贸易，包括禁止煤炭出口以及限制石油进口。批评人士说，啦啦队是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宣传工具，展示北韩的绝对和谐的形象，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北韩人生活是在贫困当中。他的领导层被控犯有反人类罪，联合国一份2014年的报告记录了北韩的政治监狱网络以及是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谋杀、奴役、酷刑以及是强奸。金哲雄表示，他认为啦啦队有很多的消极方面，他的目的是通过展示美丽的啦啦队，宣传他们现时生活正常。与此同时，很多的脱北者认为奥运会的南北合作是一项积极的事态发展，能够以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的联络抵消政治定型的观念。2012年从北韩叛逃的金嘉莲就是这样。
정치를떠나서그공간만큼은진짜평화의
金嘉莲预计，无论政治如何，他们都能够感受到在当地的和平的温暖。北韩的来访者亦都有可能亲眼目睹民主南韩的自由和繁荣，而平壤严格控制的国家媒体往往将这个邻居描绘为是有压迫以及是贫穷的地方。南韩政府官员在星期二表示，虽然北韩星期一突然取消了在北韩金刚山举行的联合文化演出，这个不会影响到奥运有关的其他合作。北韩将会演出取消归咎于南韩媒体鼓动侮辱性的民间情绪。而根据南韩的媒体报道说，南韩统一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北韩方面根本未有准备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举办这样一个有300多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好多个南韩人抱怨南北共同组成的女子冰球队对南韩的球员不公平，已经有100多宗的请愿书发送到总统府青瓦台的网站上面。南韩统一部星期二表示，预计原定南韩运动员星期三在北韩一个滑雪场的训练将会如期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台湾司法单位持续追查涉嫌同北韩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并且依据知恐防制法进行惩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高等法院前法官江国华及他的仔江恒经营的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在去年8、9月两次租用货轮从北韩运煤给越南的台商。检调单位经过调查之后，依违反知恐防制法将江恒收押禁见。至于前法官江国华则是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好遗憾台湾持续有一些相关的个案，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一定会配合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
相关部会一直近几个月来都密切的配合协调联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相关的决议，对于北韩相关的决议我们也都在
李宪章话，相关部会一直近几个月嚟都密切嘅配合协调联系，依照联合国安理会嘅决议，喺管辖嘅范围内尽可能，特别系资助北韩嘅船舶同个人等方面进行调查。李宪章仲话，各国应该配合联合国嘅决议，促使北韩政府尽速放弃核武计划，以维护区域嘅和平与安全。高雄地检署2月1日星期四表示，一名姓庄的男子涉嫌在去年10月从台中港运油到东海卖给北韩。虽然姓庄的男子称不知道买家是北韩，检方认为犯罪嫌疑重大，预令2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持续有台商涉嫌与北韩贸易，政府应该持续加强宣导，使民众确实遵守相关国际的决议。李贤秀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是个案还是其实不只是个个案，要进一步去了解。当然政府在宣导上或者在沟通上，掌握这些国安相关的问题上，应该要谨慎小心的处理。李贤秀委员还说，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还是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此举将有助于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的空间。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商人不太可能资助北韩，主要还是缺乏相关信息及对法令的无知。
我想有的台商可能是因为对法令的不熟悉啊，那可能就要缺乏这个国际的资讯啊。另外是
姚文智说，他想有些台商是对法令的不熟悉，比较缺乏国际的资讯，另外的就是中间可能有一些被人利用，利之所趋，被人煽动都有可能。姚文智委员还指出，涉案的邮商表示有中国的经纪居中牵线，煤商还指出货轮是向中方人士租借，这些情况都显示两岸往来密切，有人为了利益愿意铤而走险。今年一月，高雄的一家渔业公司的负责人陈世宪因为涉嫌租用香港货轮卖油给北韩遭到调查，台湾政府相关部会召开知恐防制审议会议之后，已经将陈世宪的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并被禁止任何的商业金融活动，全面断其金流。美国在台协会日前表示，注意到台湾对涉嫌违反制裁北韩的商人进行金融制裁，美国对此表达感谢，亦都称赞台湾为国际社会树立珍贵榜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在2月1日发表报告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成功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报告说，一般认为大规模的两栖进攻极为复杂，防御方占主要优势。报告说主要原因是进攻方受宽水域构成的天然屏障阻绝，必须依靠水面舰艇和运输机装载军力，很容易受到多种武器的打击，对目标进行直接攻击的速度亦受影响，两栖攻击部队的登船港口亦容易受到直接袭击。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军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使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例如机场、港口、后勤中心和航母战斗群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亦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和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侦察、通讯和定位卫星、基载情报平台、海底通讯线路和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等。
兰登公司话，即使美国同台湾嘅军队能够部分抵抗嚟自中国大陆嘅进攻，大规模长时间嘅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嘅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呢个策略嘅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使防御方即系台湾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嘅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唔能够有效阻挡敌方攻入台湾呢个最主要嘅进攻努力。报告话，中国具备打击美国同台湾空军基地嘅能力，喺现代战机同空对空导弹方面亦有大量投入，可以俾战区内美台空军带嚟严重损失，并可以使中国军队争夺台湾附近嘅空中优势。加上中国具备干扰美国侦察活动同信息系统嘅能力，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成功攻占台湾嘅条件。报告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嘅军队需要喺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嘅武力投射嘅操作概念，提高喺中国对台湾动武嘅可能情况下及时袭击进攻方部队嘅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嘅军事设施同基地，快速压制或者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嘅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嘅防御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议为近200万无证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渠道的移民规划，在国会山推动并不顺利。在一星期前，移民政策陷入僵局，导致政府短暂关门。现在距离另外一次可能的关门只是剩几个的工作日，留给两党在国会的领袖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日的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川普总统说，很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都没有造成任何事，他们将会解决这些事，他们希望这样。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面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说，美国的架构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 DACA 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白宫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底尾暂缓遣返计划 DACA 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一项提案星期日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个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护与建墙有关的事务，不单只是一埲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很多的问题，这一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一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布鲁金斯学会莫里雷洛兹说，还不清楚他能否得到投票，即使只是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国会的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这一项计划无耻，而且不能够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党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使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他们的2月8号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他们必须继续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选他们来立法而不是互相攻击，而且要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移民事务方面非法建立的 DACA 项目和其他的问题。麦康奈尔说，他要催促他的民主党同事进行严肃真挚的讨论，各自党派间为选举加分的斗争。白宫有时会在移民问题上提供不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一项计划可能难以在国会山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12名来自两党的美国国会参众议员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他们三个人各逐诺贝尔和平奖。港台发行刘晓波纪念诗集，中国严控微博出18条新规。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12名来自两党的美国国会参众议员1月31日联名致函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是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表彰他们致力于香港政治改革和自决。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等在星期三致函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提名现年21岁的黄之锋、24岁的罗冠聪和27岁的周永康三个人，以及整个泛民主雨伞运动角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意义作家刘晓波纪念诗集2月1日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该诗集编者话，书中收集咗刘晓波喺监禁之中离世之后涌现嘅大量怀念佢嘅诗篇。据悉，呢部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将会喺2月6日亮相台北国际书展，届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将会邀请部分作者出席。书展上仲将会播放刘晓波嘅《遗孀留下》诺贝尔文学家得主穆勒朗诵诗歌嘅视频。诗集收录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70%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的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人士，亦都不乏80后、90后一代年轻的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朗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是非常
孟朗说，刘晓波的努力在民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言论、他的行动等对很多人是一种感召。中国星期五又推出了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微博进行控制的18条新规定。中国负责网络信息监管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出的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微博服务平台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要求，其中包括微博客服务提供者必须要与使用者签协议，各平台必须建立辟谣机制，配备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门删帖、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的措施，并且将记录向当局报告。此外，各平台在使用新技术调整增设具有新闻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应用功能之前，要先报当局进行安全评估等等。因为违反变现殖民地时期的官方机密法，被捕的2名路透社记者星期四出席的时候被判不得保释。现年31岁的路透社记者亚龙和27岁的郭梭12月12日被捕。在这个之前，2名警察在仰光一家餐馆向他们转交了一叠文件。这2名记者当时正是报道发生在若开邦的军事行动。缅甸军方的行动致使近70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到邻国孟加拉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警告共和党议员不要将几十万面临遣返的年轻无证移民称之为追梦者，为这些年轻人的权益奔走呼吁的人经常称这些人为追梦者。川普总统对在西维吉尼亚州一处度假地参加政治会议的共和党人，他说有些人叫这些人做追梦者，那些不是追梦者，不要落入这些圈套。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美国拥有的啤酒酿酒厂是2001年时的7倍。2016年全美总共有2843家啤酒厂，其中2013年和2014年的增长最快。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州是啤酒工艺酿造复兴的领头军州，2006年的时候的啤酒厂数量最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香港3月11号立法会补选提名期结束之后，共有4名参选人被取消资格，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言论或者政治联系被选举主任认为与港独有关。多名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星期四晚到候选人简介会示威，抗议当局以言入罪，又形容今时今日香港的选举已经腐臭不堪。而独立民主派欧乐轩星期三获得当局确认候选人的资格，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港岛区立法会补选，他形容是法治和人治的对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即将在3月11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补选是2016年底中国人大释法引致6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因为就职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之后的第一场选举。延续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当局再次要求参选人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再由选举主任决定参选人的资格。为期两星期的立法会补选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一，即是1月29号下午5点结束，至到星期四晚，即是2月1号晚选举管理委员会举办的候选人简介会之前，一共有四名参选人被取消资格，包括香港众志常委周庭和两名本土派人士社区网络联盟发言人刘永康和沙田区议员陈国强。选举主任认为他们的言论和政治联系与港独有关，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报名参选港岛区补选的退休牙医马金泉，因为提名人资料字体潦草、身份证号码有误，被选举主任裁定不够100个提名人而取消参选资格。三名因为言论和政治联系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联同多个非建制派政党星期四晚到选举管理委员会举办的立法会补选候选人简介会抗议。报名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本土派沙田区议员陈国强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选举主任翻查他2016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当时本土派的梁天琦、陈浩天被取消参选资格，他曾经发表有关香港独立的言论，要求他回答何谓港独派和港独的定义。陈国强表示，他回复选举主任表明，他所指的香港独立是香港独立于共产统治。陈国强表示，选举主任认为他后来改变立场，不再提港独等等，全部都是为了参加立法会补选而做，是欺骗选举主任。他认为选举主任是以言入罪，剥夺他的参选权。
现在我就想问一句，究竟香港人是不是如果在一生之中，不管他是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做事，讲过港独两个字，或者香港独立，就是直至他死为止都不能够参选香港立法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是真真正正的以言入罪。
陈国强表示，他参选2016年立法会已经因为政治主张被选举主任 DQ， 即是取消资格，而他今次参加立法会补选，因为发表言论再次被 DQ， 令他成为第一个被当局两次 DQ 的人。陈国强表示，他2016年底参选区议会界别的特首选委会的时候没有被取消资格，质疑当局双重标准。他又表示会提出选举呈请。另一名报名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本土派人士社区网络联盟发言人刘永康，星期三晚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主要是由于他曾经在社交网站贴文支持港独，又认为他的参选是要接替被取消资格的本土派梁天琦和梁仲恒。刘永康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补选有三名参选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取消资格， 显示当局要全面击杀90后的年轻人和任何亲本土派的人士。他又表示，为了测试选举主任因为他是港独派而取消他的参选资格，星期四持回乡证入境深圳完全没有问题。他质疑为什么香港选举主任的准则比北京更加严厉。
我可以成功入境深圳的，若然我是一个港独人士，为什么中国又给我入境呢？为什么这么多泛民主派的人士连回乡证都拿不到，但是都可以参选，被确认为他拥护基本法，我可以成功，中国都觉得我可以入境，但是选举主任一面之词就觉得我是港独派。咁请问选举主任是不是觉得中国错放了入境呢？定是选举主任同中国对于是不是爱国爱港或者是不是拥护基本法有不同的意见和立场呢？
刘永康同多名社区网络联盟成员在候选人简介会的会场外抗议，后来他成功进入会场向选管会主席冯华质询，如果他是港独分子为什么可以入境中国，但是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冯华回应表示，选举主任独立作决定，选管会不会干预，他自己亦都无权批评有关决定。刘永康听到冯华的回应之后，一度情绪激动，以粗口大骂冯华，被保安人员抬离会场。另外有社区网络联盟成员在简介会场外打开由瑞典带回香港号称全世界最臭的鱼罐头，向选管会抗议。刘永康形容，今时今日香港的选举好像这些臭鱼罐头已经腐臭不堪。他又认为抗争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希望香港人可以坚持下去。
我相信这个世界第一臭的罐头食物都不足以形容今时今日香港选举的腐臭不堪、腐坏不堪。所以我本身很想将这个罐头带入去，是请冯华和选举主任去一起分甘同味的，让他感受一下我现在遭受到一个这么腐臭的选举制度情况下的感受。
今次补选第一位被取消资格的参选人周庭，与多名香港众志成员和被确认资格的民主派候选人姚松炎、范国威和欧乐轩到候选人简介会示威。周庭、黄之锋和罗冠聪在会场里面冲前抗议，质问选管会主席冯华为什么袖手旁观，任由香港人选举权被剥夺。多名保安上前拦截，并且将他们抬走。黄之锋被抬走的时候高呼政治筛选可耻、思想审查可耻等的口号，但是冯华没有回应。冯华表示，选管会不会质疑和批评选举主任的决定，只有提出选举呈请才可以推翻有关决定。对于两名本土派的新界东参选人被取消资格，获确认新界东立法会补选候选人资格的民主派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没有任何香港市民应该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因为香港人是受到基本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保障。范国威又认为，今次补选的 DQ 参选人反映当局对每一位非建制派政治人物长期进行针对他们一言一行的监视。
所以我们估计政府其实有个长期的去监视香港的民主派的一言一行，适当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去利用。这个很明显会讲得很白，就是说陈国强又好，刘永康又好，他过去就这个香港独立这方面，他们的言论是比其他的民主派的人士是多的。所以我想他们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在今次就落刀了。
范国威表示，由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次新增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并且以政治主张 DQ 参选人，反映香港的选举已经越来越中国化。因此最近经济学人智库发表的2017年民主指数，香港的排名再次下跌， 同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南美洲的巴拉圭等第三世界国家同级。
不单止大陆化，在选举这方面，政府现在要透过 DQ 候选人呢，其实是做一个筛选，就更加是步向这个伊朗化，就揀完之后才给香港市民去揀，这个是不合理，也都是比这个我会认为是即新加坡政府也都是做得差，新加坡政府已经不是做得好了，是但现在这种这样呢，将那个褫夺在位議員和候選人的權力不斷地擴大，還有這些擴大是違法違憲的同時，還不是透過高官去做，是一個即是相對地官階是低的選舉主任去做的話，這個其實是即是敗壞的體制是很惡劣的。
經濟學人智庫最近發表2017年全球民主指數排名，香港以 6.31 分在167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行71位，比去年下跌3位，而且連跌5年，評分是2012年以來的新低，排名比非洲的加納、亞洲的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要低，在5項評分範疇當中，香港在選舉過程只得回 3.92 的低分，公民權利亦都由2016年的 9.14 分大跌至到 8.53 分。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新增很多限制，選舉主任可以因為政見和政治聯繫等的原因取消參選人資格，令到選民冇得揀。他認為這種當權者極端的做法令到香港的民主指數排名每況愈下。陶謹申表示，這種篩選候選人的做法會令到國際社會覺得香港什麼都沒有，既沒有民主，法治亦都倒退，他認為會影響香港的國際營商環境。
制度的事是永遠互相平衡的嘛，譬如人家做生意，人家要平衡你的制度信不信得過，人家評核你香港有沒有法治，所以將來你可不可以做一個仲裁中心，一帶一路可不可以做仲裁中心，這些就是人家不斷人家評估，不是你自己說自己很有法治水準很高，那你就搞定了，除非你說香港不是一個國際城市，不需要吸引外資，不需要一帶一路裡面做仲裁中心，全部可以自給自足的，完全跟人家隔絕的，那你當然可以，北韓就可以。
參選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周庭被取消資格之後，前民主黨成員、獨立民主派人士歐樂軒星期三獲確認候選人資格，星期四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參選港島區立法會補選，包括周庭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到場支持。30歲的歐樂軒首先在社交網站發表題為《香港不應是阿爺話事》的參選宣言，提及香港眾志黃之鋒、羅冠聰和周庭等的年輕人為爭取民主被判監、DQ 議席和參選權，令他們要承擔巨大的時代責任，受極權打壓，作為上一代人為了不辜負他們的犧牲，決定臨危受命參選，重奪屬於民主派的議席。歐樂軒在記者會表示，311立法會補選是法治與人治的對決，
今次是法治和人治的對決，我們一定要讓法治戰勝人治，希望我們有最多的市民一起出來透過投票來表態，我們有自己引以為傲的法治制度，我們不應該隨意因應中央的政治取態而破壞這些制度，每個香港人應該受到國際的條約、各種的制度來到去保障。
周庭在記者會發言表示，今次當局取消他的參選資格是排他青年進入議會，事件引起國際關注，繼歐盟日前發表聲明批評取消周庭參選資格損害香港聲譽，英國外交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亦就事件發表聲明，英國外交部星期四發聲明表示， 港人的参选权受基本法第26条同埋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保障。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高度自治、自由同埋权利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理应得到充分尊重。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发表声明反驳，强调周庭是因为不符合立法会条例的规定，以致提名无效，同限制言论自由同埋剥夺参选权无关。立法会补选港岛区候选人，仲有建制派的陈家沛、独立的任亮宪同埋伍迪希，新界东的候选人仲有黄成志、陈玉娥、方国山、邓家彪同埋赵佩玉，九龙西就有姚松炎、郑永信同埋蔡东洲，建测界就有谢伟全同埋司马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团体的代表星期二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打压和迫害维权律师，要求释放仍然被羁押的人权律师。同时，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就发布紧急行动呼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只是因为自由表达思想而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北京律师余文生。另外，包括中国知名法学家在内的很多海内外人士参与近日发起的紧急关注广东律师徐木清吊销牌照事件的全球联署声援徐木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法政会司、郭家麒立法会议员办事处以及社民联的十多位代表，1月30日下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抗议迫害人权律师，要求当局释放709案仍然被羁押的黄全章、近期被煽颠的北京律师余文生，以及在沈阳被逮捕的北京律师李玉涵等人，声援将被广东省司法厅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徐木清。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前社民联议员长毛梁国雄等人在中联办前发言，抗议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展开新一波的打压行动，要求马上停止以任何方式迫害律师。他们表示，2015年709大规模拘捕律师和公民的事件，令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对律师的滥权滥暴。两年多后，新一波打压不单止使用刑事程序针对余文生和李玉涵，更采取注销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他们表示，2017年至2018年1月，至少五位律师被行政处罚，其中三位被吊销执照。2018年1月709案中曾经被酷刑的目前最活跃人权律师之一的徐木清，被通知他的律师执业证书将被吊销，原因仅仅是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用手机拍下当事人照片取证，以及在法庭内站立走动发言，以及不服从法庭指挥。此外，山东的祝圣武律师和浙江的吴有水律师都因为在网上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而被吊销或者暂停执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中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川普没多久前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川普表示，哈萨克斯坦自1991年获得独立以来取得长足的进步。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美哈双方在使哈萨克斯坦去除核武器以及保护危险的放射性材料方面携手合作。在核北扩散领域，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国。 川普总统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讨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所需要进行的努力。川普总统说，他们一致决议阻止北韩政权用核破坏威胁世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还承诺，哈萨克斯坦将继续为打击伊斯兰国和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美国军队获取补给和装备提供重要通道。川普总统对纳扎尔巴耶夫这个保证表示感谢。美方特别赞赏了哈萨克斯坦为阿富汗平民专业人员提供培训和教育的努力，以及哈萨克斯坦为巩固阿富汗安全提供额外支持的承诺。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投资方之中，目前就有美国企业的身影，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美国支持哈萨克斯坦计划在2050年前成为全球前30大经济体的努力，其中包括致力改善哈萨克斯坦的商业环境，使其为在哈萨克斯坦运营的美国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并且为美哈两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川普总统强调了公平和互惠贸易对两国的重要性。美国重视哈萨克斯坦参与中亚经贸论坛以及加入中亚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的努力。美哈两国正共同努力，将美国在包括商用飞机、铁路、医疗服务、技术和能源等多个行业内的产品和服务带给哈萨克斯坦人民。川普总统说，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他们能够为他们两国的公民开创更好的机遇。他还说，他们希望哈萨克斯坦以及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拥有富强、自主以及繁荣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写信给联合国，想制止美国和南韩在冬奥会之后军演；美国一次的导弹防御试射失败；12名来自两党的美国国会参众议员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个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